班是因为怀恩堂有诗班，很多教会不一定有哈，但是就算有，好像也是为了诗班而诗班。而有隔壁教会有诗班的，那我们也要有，就这样子哈，好像没有去特别想一想。那我们今天你看你的讲义哈，你平常你在教会如何，在崇拜中你如何看待诗班？我指挥诗班大概40年了哈，那说有经验也是有，但是有时候就说这个经验就是纯粹从我的经验跟大家分享，那也让大家从圣经来看诗班。我们一开始就要讲诗班圣经的例子。你有没有想过，有人常常想这个问题，就是说旧约有诗班，新约有没有提到诗班？
启示录跟天主在那个天堂里唱歌。
启示录倒还好，你讲这个启示录啊，我就是现在就是要先讲，因为有人有一些这些疑问哈，我也想过，我自己都有这种开始的时候。其实诗班不应该只有旧约有，那新约没有特别提到，在我们这里，新约没有特别提到，并不表示诗班就不存在。有几个原因是一些学者探讨的，我跟大家讲一下。第一个，新约本来就是旧约的影子，而且是旧约的延伸。那旧约圣殿有诗班，重建圣殿也会召回那些立位人成立诗班，大家都知道哈。那主后70年圣殿被毁了以后，立位人四散，所以新约的犹太人从他们的圣殿这样子拆下来又建造嘛，他们就大部分会投入会堂。那会堂并没有特别，圣经没有提会堂里面的状况怎么样，但是从他们从会堂回来又重建诗班的时候，重建圣殿的时候把那个立位人召回，你就知道其实会堂搞不好也是有诗班，只是很小，因为圣殿很大嘛。他们的犹太人的观念里面，这个诗班是跟诗篇是一起存在的啊，所以而还有一个原因就是那时候早期教会受到逼迫，他们都到地下去聚会，所以地下暗暗的聚会不可能有堂皇的诗班，这也是其中一个因素。这个都是一些学者从圣经以外去探讨的啊。第二个原因是还有一个就是新约的书信。新约的书信都是提到教义，都是保罗在那个时候诗班并没有造成教会的问题，所以诗班的议题并没有在新约出现。好，很自然有问题了，保罗赶快那边乱啊，然后写一些教义去那个，所以诗班并没有特别问题。第三个就是那位同学提到的启示录有天上的诗班，如果旧约跟启示录之间以逻辑来说，那个光环一定要连接，不可能中空。好，这是几个一些从各方面来探讨的原因。好，那我们很快就进入说圣经诗班的例子。大家背景可能不太一样，你对圣经的了解不太一样，所以我就大略提过去哈，你看看你的讲义，大卫有圣墓迎接约柜，那所罗门有建圣殿，他也迎约柜，也有一些也有诗班，啊，约沙法打败敌军，所罗巴伯重建圣殿，尼西米重建城墙，还有天上的诗班，这些都是圣经里面对诗班描述一个比较明显的例子。譬如说大卫好了啊，大卫，我们今天恐怕没有时间翻圣经，不过我都有经节在上面，你可以回去看哈。而且这个经节只有部分而已哦，没有全部哦哈。所以大卫时期的时候，他是最注重的，只是他还没有建圣殿而已。他说他在历代志上6章31节，他说派人在圣殿中负责音乐的事情。那时候所罗门还没有盖圣殿哦，但是那时候已经有诗班了，而且所罗门是沿用他爸爸大卫的那个模式， 那所罗门是最辉煌的，这个时候的诗班是圣殿最辉煌的时候啊，所以那时候圣经有特别记载，这个是历代志下五章啊十一节到十四节啊，说他经节太长了，但是这个是一般人讲诗班的时候最常用的例子，因为贵要进圣殿的时候怎么样，那个时候整个诗班，他说圣经说云彩充满圣殿，然后有120只号在吹，我们现在的交响乐团小号只有四五只五六只，圣经描述那个时候有120只号的祭司站在那里，那歌手颂赞的时候他们身合为一，120只号要身合为一，一定是经过练习的，不可能，不然会成为乌合之众啊！而且最重要是祭司无法供职，因为地大震动。这件事情我一直在想，哪时候可以看到啊？如果音乐能够照那个场面可以。到宏大到一个跟我们现在的幺交响乐团没得比的啦，然后是一个圣殿也没有多大啊，但是是这样子的，地大震动，闪耀着上主的光辉哈，而且祭司无法继续主持礼拜，祭司无法继续，那是一个很荣耀的状况。好，那我们现在走到约沙法了哦哈。约沙法就是因为约沙法也有提到诗班，那时候他要打仗，他怕得要命，他真的不知所措，所以他就把诗班摆在军队的前头，然后竟然就这样打败了敌军。不是音乐有多大的力量，而是我在想为什么那个场景他会让诗班走在前面，一定这些人也是依靠着神，然后知道说神很注重音乐，然后诗班在他们心中又是一个祭司的全部的集合，所以约沙法这时候历代志下20章这个经节就显露出其实诗班的责任非常重大。好，然后呢我们再看所罗巴伯，所罗巴伯就是圣殿被毁了以后他回来重建，你知道他那时候建殿的人有5万人，那歌5万人里面他特别招歌手，就是所罗巴伯拉以斯拉记2章65节，他把歌手招回来，建殿的有5万人，然后歌手有200人，哎，怎么会想到要招歌手回来，可见他们的观念里面诗班是很重要的。那尼西米重建城墙的时候也是，我们就不特别在这里，最后是天上的诗班。好，我们就要看诗班的历史，大卫40年，然后所罗门在40年，然后我刚才讲到约沙法是过了多久呢？过了100年，然后约沙法再过200年以后圣殿被毁，圣殿被毁以后所罗巴伯又回来重建的时候啊，以斯拉重建，尼西米重建，然后他们被毁几年归回70，对，所以那时候70不知道有那个利未人都不知道跑哪里去了，然后诗班怎么样没有特别的记载，可是回来以后又重建，然后又把那些唱歌的祭司又招回来，然后中间我们就圣经就没有记载了，直到耶稣。你知道那个尼西米到耶稣大概多久吗？大概400年，耶稣到现在2000多年，2000多年不知道天上诗班是哪时候，所以整个诗班的历史是相当的跟犹太人一起共存的，好，我们进入到第二大点，诗班的角色跟功能。不晓得大家怎么看诗班哈？我们福音派常常把诗班弄成只有一个献诗的节目， 会众好像变成在看表演，那大家经过一些教导以后已经知道说，哦，我们不是在看表演，但是实际上还是有那种性质在，哦，今天师班唱得不错怎么样子，好像也有一点这种不敢讲出来，但是好像在看表演啊。其实圣经中崇拜是一个礼仪，圣经是一个礼，崇拜是一个礼仪，诗班是带这个礼仪的啊，是为了会众而存在的。整个礼仪是为了会众存在，所以诗班献诗的时候也是礼仪的一部分。平常崇拜的时候，它有这几个功能啊。第一个，我们 A 是我讲什么献祭，对不对？啊 ，B 呢 ？B 是什么？
领导
，C
宣扬
，D
教导。
对，那我上面写的很清楚，诗班献诗的时候。大家都知道这是一个祭司的角色，你可以看那些经文，那他是为会众而唱，然后会众感恩，那所以就好像旧约的祭司代表会众献祭，诗班是会众的代表，但诗班也是会众的一员，诗班也是会众的一员。那他祭司到底是什么角色呢？我这里写美化会众所献之祭，这个是向上的一个箭头。第二个是帮助会众亲近神。新约哈，每个人都是祭司了啦，信徒皆祭司哈。虽然我们每个人不杀牛羊哈，但是都在献那个颂赞的祭。大家要知道，我们都在献颂赞的祭物，有大有小。有人天生嗓子就很好啊，那旧约有人献牛羊，有人献斑鸠，好，诗班因为受过训练哈，所以可以怎样？可以美化整体信徒所献的祭物啦。好，那补充那个会众没有办法，没有能力做到。那个整个的观念是这样子，就好像旧约里面那些君王哈。他们会代表民众献上一些献买不起的一些牛犊，那其实诗班也是美化整个会众所献的祭，然后帮助会众亲近神。绝对记住，会众不是在看台上娱乐表演，乃是感谢说诗班在献的时候就说，哦，感谢，然后看着这个周报，主啊，感谢你。你让诗班献上我想献这么美的祭物，哦，所以有时候那个主领的说，诗班唱的真好，这也没有什么错，但是好像帮神在评分的感觉，然后有时候会说，哎，我们一起感谢诗班，是也要感谢，后面再加一句，因为你讲我们感谢诗班好像帮，我们感谢诗班今天好像替会众致谢那种感觉，你可能可以说，哦，感谢诗班今天代表。我们献上这么美的祭，哎，这个时候就是一个教导，不是代替哦，是教导哦，哎，是代表哦，哈，哦，透过诗班唱出美的圣乐，会众，我想我们当中有很多人诗班唱的时候会感动，也是就用这种心态说神啊，感谢你，谢谢诗班帮我献上，哎，代表我献上，不是代替，代表我献上。我也在献，那他也代表献上更美，用这种心态来看诗班会众啊。好，那第二个，刚刚是祭司的职分，现在是君王的职分。你知道诗班哦，是一个带领会众唱的，君王是带领的啊，会众就要顺从啊，顺从。那所以，哎，刚刚祭司如果是。祭司如果他是代表，他可以坐在会众的前段。那现在呢，他是君王的角色，他既然带领，他可以坐在会众后面让他们听到，也可以坐在前面让他们看到，这都可以。总之就是要带领，甚至有时候我都觉得混着坐也没关系啊，因为有经过练习，然后他也是会众的人，然后他重点是他要领导。因为在历代志上他们写说，大卫指派一些利未人在约会前领导人民唱歌，领导人民唱歌， 颂赞敬拜神。所以我们不要有一种观念说诗班献完诗责任就了了，反而那些非福音派教会是礼仪教会的，反而有那种领导敬拜的观念。所以我其实不是很赞成我们完了就走了，但是太多别的因素啊、哦，因为现在诗班要献两堂，他这个时代又很忙，所以五堂了就这样子，然后你赶快祷告，然后我就想，但是大家都知道，当然他走掉了，他眼睛就没有。对，就是说这个也是要思考的啦，就是说看愿意大家愿意付代价，就是师班愿意就是两堂坐在那里，那这样就没有人要参加师班了。大家时间上，对，但是不知道哈，这个是另外的议题。所以他带领会众敬虔的敬拜哈，既然要带领师班的诗袍还有动作都有意义的。像你知道梵堂的诗班为什么会众唱的时候他要站起来吗？啊，他可以坐着那个站起来就有那个代表的那个领导的意义。啊，你怎么领导呢？其实那又是另外一回事。比如说你要合唱呢，还是要齐唱呢？啊，如果儿童诗班怎么办呢？嗯，那有些有穿袍子，有些穿袍子，模式可能都不一样，但是领导一定要很清楚。很清楚，他声音要表达，表情要成为会众的榜样，才可以领导嘛，啊，让他们模仿嘛。所以有时候你会，我就会有时候稍微盯一下，不要在上面打哈欠啊，啊，或是打瞌睡，也开眼睛打瞌睡啊，不要，这是为了人的缘故啦，啊。那你也会从台下，你无聊的时候，你会去看诗班里面每一个人。所以这个是从领导的角度来看哦，甚至读经起英文都要练过，我自己都没有做到。要帮助会众集中精神崇拜。关于领导，我就有一个很深刻的经历，就是有一次我去英国旅游，然后我想这下没有人认识我了。在广场每个人都认识我，那去那边，然后也不想换一些比较正式的，就坐在那个角落，然后反正我来旅游嘛，然后就想说来观摩一下那个教会的诗班，然后开始的时候那个诗班就从后面走进来，然后穿得很整齐，然后他们所有的动作跟所有的穿着所有的表情让我觉得我要做好，我的心态不对。那次给我很大的震撼是，原来诗班这些领导的作用也影响了我。我在教人家这样子，但是我自己到那边的时候，我的心总像就会懒，人的心都会懒散。那我没有想到那个诗班给我的影响这么大。我那次就觉得说，这个表情动作都会给会众影响。诗班领导的角色是带领会众敬拜，然后呢，他也可以启发会众合一的歌颂。所以有时候诗班为了要领得好，需要把会众的曲子先拿来唱一次。因为献诗可以涵盖全个献诗，不是只有那段时间，那它可以涵盖整个会众的属灵的情境。然后也许唱就说会众哪时候加入，这个会唤起那个会众的那个群体意识啊，会集体意识。因为你看启示录好了，为什么叫做启发会众合一歌颂？启示录如果你熟的话，你看那个第四章第五章啊，第四章开始的时候是四活物在唱啊，四章八节的时候，然后到四章十节的时候就加入24位长老，到五章八节的时候就加入四活物还有24长老。 到五章十一节的时候就加入千万天使，然后最后还加入被造之物。诗班就是要像这样，在互相感染和彼此呼应的里面，让会众不知不觉中能够投入那个合一的歌颂。那所以如果可以，诗班跟会众是要有关系的。我们看一下普天颂赞九十七，哎，你有拿吗？外面有普天颂赞九十七哈。对不起，我没有叫你们先拿。就把这个总结一下啊，所以要唱个尾声。我是大概只有找到这个，这有些其实普天颂赞已经是很多诗班跟，等一下我们还会再举例子哦，诗班跟会众，那时候诗班没有唱，哎，会众没有唱没关系，诗班把最后一句唱出来的时候，前面的会众唱的，然后把它总结起来，那整个传达了上帝要启发会众跟领导会众的这个曲子，就是一个例子啊，一个诗班能够领导，然后能够献祭，然后接下来诗班还有一个角色就是宣扬，宣扬就是先知的角色啦，好，那为什么我们教会的诗班的名字就叫做亚萨、西麦、耶杜顿？因为这三个人本来就是旧约里面的先知，也是祭司。好，你既然向会，所以先知是向会众唱，那会众就要聆听了啊。所以如果是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诗班可能向着会众会比较好一点，因为有些诗班不是向着会众，所以不是说这样就一定好，因为要从各个角色来，那个功能角色来看，诗班要站在哪里。等一下会帮大家总结一下哈，因为你如果是先知，你就是要传达神的荣美信息， 为什么我会把他讲成先知呢？因为旧约有很清楚的说预言跟唱歌是相通的啊。说预言就是小字或做唱歌，不然你去搜寻一下啊，先知的信息都很扎心的。所以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诗班的灵要很敏锐，指挥更要敏锐，整个崇拜好就像是神摆设的一个宴席，然后诗班就好像那个约柜前那个颂赞的那个天使，他比会众先看到神的荣美，然后一道道好菜单出来端出来啊。所以一道道就不一定要献诗，那段时间献诗不一定要在某个时段，它可以很礼仪化哦，也就是说这个礼仪每一段都是在传达神荣美的信息。我们举个例子哈，崇拜中的每一个程序都可以唱，你翻你的民间颂赞哈，776开始，776开始是就是他有一个大标题写说崇拜什么乐章啊，我们不唱了，崇拜乐章，你翻开776，那后面通通是崇拜乐章。崇拜乐章是后面这些指出整个崇拜的结构，你看他所排的顺序。那我们像宣召就787、797，这些都是宣召，然后到后来就有垂帘的807，就是求主，这个跟崇拜神的哲学神学有关系。好，然后为什么又有三一颂？不是只有我们教会唱这一首，还有很多首啊。好，从古到今810，这是三一颂。然后讲到圣灵的时候又有817，然后如果你读经之前，你可以唱832，然后看一下832是什么哈。求主祝福，我们还蛮多的啦，
对，
这个都是崇拜的礼仪程序，然后音乐怎么辅助它。那这些我要说的是，这个时候诗班其实可以有时间的话可以参与一些变化，就是说让每个礼拜一定唱的不要变得死死的。我在想诗班怎么样从崇拜的程序里面能够帮助会众，然后让他们觉得那个三一颂哇，跟上一个礼拜不一样啊，这个就每个礼拜动脑筋了，然后要有一个专门去想这个的。我是有想过了，但是我又不是主导者啊。那我其实想的话，就是不用每个礼拜换嘛，就今年、明年可能一套嘛。三一颂有好多首，阿门颂啊，我们可以换一下这样子。这些这个已经不在今天主题范围，但是我要讲的是诗班如何透过这些礼仪来帮助会众，然后造就会众的灵敏牧养。那譬如说新的曲子，假设一个新曲子诗班可以泛唱一次，那旧的曲子大家都会唱了嘛，诗班就可以唱和声。那你献诗的曲子当然是很主要的，对不对？大家都知道献诗的曲子可以是一篇很好的信息，所以有一阵子歌词很早期，歌词没有印在周报， 后来就大家提议要印在周报，让大家可以看。现在所以现在是打 PPT， 比较不会去看石斑岩哈，就这个也不错哈，就让大家配合，大家能够从那个歌词得到慰养。那如果诗班的主题，刚跟那个讲员能够配合是最好，如果没有配合也没关系，有节配合节期啦，配合那时候的那个文化时序也都可以哈。比如说圣过年的时候，然后圣餐，那时候其实所以可以选的曲目是相当多的。总之，诗班员不可能周一到周五很世俗，那你礼拜天要做先知。好，这个就是需要在灵命上好好追求，因为这是从先知的角度哈，那从教导的角度，诗班也是个老师，你知道吗？他教会众，但是他也教他自己。所以先讲会众，他是跟会众一起唱，然后会众学习这老师所教的。在圣经上不是有讲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教导互相劝诫，诗歌可以教导，所以其实有教师就好像君王啊，你一面教然后一面引导他们啊，所以离帮助会众唱诗有信心，帮助会众唱诗，理想的诗班是要把会众曲好好的练过。那可能第一段唱 S 唱女高音，把它唱手唱好，第二段第三段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唱四部，四部会众没有办法唱四部嘛，那他感觉到诗班唱四部的时候领得很好哦，那他也会很想唱，引发他唱诗的心，他也会觉得哎，我好像诗班里面的一员那种感，虽然他没有练过哈哦。所以其实诗班是有领唱的功能哦，我们其实现在有一个人特别站在那里，是因为线上的缘故，线上需要有一个声音很清楚，所以才会其实诗班如果诗班唱得好，理想中也不太需要这个人。我是从这个教师还有君王的角度哈，总之哈，台上的诗班领唱还有诗情都要帮助会众有信心。第一点是提到在教导上面是提到说帮助会众唱诗有信心，第二个是提升会众的音乐品味。每一个会众背景，大家都来自不同的背景，不是每个人都懂音乐，诗班有责任计划性的教育会众，所以指挥选什么曲子就很重要。如果你当过指挥是很痛苦的，你不知道怎么选曲子，但是你会你要至少你知道有从提升会众品味，这个是其次，如果能提升诗班员品味就已经不错了啊。那我们在下一层再考虑会众啊。那你现世的那个曲子哈，可以一般会众曲哈，就是大家唱的那些曲子，至少诗班有练过，他就可以唱第一节，会众不用唱，我是举例子了哈。让唱第一节他唱得很美，然后让会众觉得哦，这首歌这么美啊，它很简单的，我也可以唱，为什么？他不会没有针对那个现实曲，我现在是针对会众曲。如果会众曲，我们诗班把它第一节唱很好，那会众第二节、第三节他会很想唱，他会觉得哦，这个曲就像我刚刚其实我可以叫你们马上唱，但是我想先弹一次，弹一次让你们看哦，这个曲子是这样这么美。那感觉就是一样，会众如果把第一段唱得很美，让他们体会到说哦，诗班唱的曲子也不一定很难啊，很单纯的曲子我也可以唱这么美啊，哦，然后很淳朴的曲子也可以唱这么美，会众会想把它唱好。那诗班现诗的曲子呢，可以稍微难一点，哦，可以介绍一些 笔会众曲更有变化的，你们都知道石班在上面献的那些，你大概听听听就觉得，哎呦，我不可能参加石班，我那特别唱那么好，但是其实不会唱也会听嘛，啊，当唱的人，当唱者听者从美好的音乐里面体会到上帝荣美的时候，那个时候就会培育审美观。培育高尚的审美观，自然而然的会渐渐对那些比较粗劣庸俗的短暂的流行事物文化不感兴趣，但是这是要时间的，这是要时间的，而且要很长的时间，因为信徒不是只有来教会，他周间接触了很多，上计程车就有音乐，进餐厅就有音乐，所以诗班能做的也很有限，但是不能有限以后就不做这些事情，所以我一辈子都在努力做这种事情，做一些看不到成果的事情，但是我是觉得很值得。那所以诗班，我们来总结一下这四个功能，一个是献祭，一个是
领导
宣扬
教
导，
献祭为会众而唱，领导领会众而唱，宣扬向会众而唱，教导与会众同唱。那在献祭的时候，会众要什么心态呢？就是感恩感谢神，好，我刚刚讲了。然后领导的时候，会众就顺从；宣扬的时候，会众就要聆听神啊，你要对我说什么话？哦，教导的时候，会众就学习。所以从这四个功能来看，你可能会有人一直在讨论诗班要坐在哪里，都可以。你如果从献祭角度，你就是可以坐在会众的前段，然后一起领，大家一起献祭。你从领导的角度可以坐在会众的后面，让他们，我刚刚说的，你坐在后面让他们，你唱得好让他们听到，你可以在前面对他们唱啊，看到让他们看到，我甚至混坐，混坐就是哦，这边有一个会唱，那个有一个会唱的，哦，这样子也是可以。那宣扬，从宣扬的角度呢，因为你要传达神的信息，你可能要面向会众。从教导的角度呢，跟君王差不多，就是这样，跟领导差不多。所以如果从这四个功能来看，我们以前第五周有一些圣乐崇拜，我很喜欢设计圣乐崇拜的程序，我就是很想达到这四重功能，不是说哎呀圣乐崇拜就是诗班多唱几首，我是要跟会众发生关系。那很显然，你刚刚这样一听，就是诗班程度要比会众稍微高，因为他有练过嘛。好，那我是不是只有华恩堂？我不是华恩堂？我现在看到很多教会的诗班，只是为了填充那段献诗时间。这个就是说，有些甚至唱的也没有比会众好，所以我觉得不一定。那时候对会众没有这些功能的话，他也不要为了要诗班而诗班。那诗班员在教导会众的那个背后，其实他长期练诗，他是在教导他自己，真的，他在自我教育。我自己指挥也是在自我教育。我昨天为了今天，我预备了一两个小时。哦，我女儿在旁边说：“哈，妈，你还要预备哦？”然后我说。我没预备也可以带，但是我为什么要预备两个小时？我就希望能更好一点这样带领。啊，我跟没预备，我试谱都比诗班快。我马上哪一个音唱错，我马上一看，我没有预备就可以知道为什么我要预备。因为我觉得我如果没有预备，其实上帝要跟我追讨的更多。好，我们接下来。那前面有没有什么？大家有没有什么回应？没有。
那，诗班献诗献得好，
上面会做拍手，这种是一个叫教导会众，
看那个教会的文化。如果那教会全部懂得拍手是为了神拍手，那就拍。可是很少这样，但是很少会众全部懂这个，所以不拍的比较保守一点。对，那有些人就是大部分都说不要拍，因为不止教会文化，还有社会文化。这个社会对拍手的看法是什么？都会归荣耀给拍手的，就是在上面唱哪里拍手，好像这个社会就会觉得啊，那石班唱得很好，才拍手嘛，哦，所以啊，然后就转移了焦点，比较不是为了神，所以保守一点就是不要拍手。对啊，如果拍了，就赶快补一句，在上面的补一句说，哦，我们把荣耀归给神，把这掌声归给神，或是怎么样。
有教会是献完诗讲阿门，
献完诗怎样？
讲阿门。
阿门，哦，哦，哎，不错嘞，哈，有的教会是这样哈，哎，如果能唱阿门更好，
嗯，
不止讲阿门，对，然后又要花一段时间。我看我今天讲完，大家都不敢参加诗班了。
我可以分享。
好，
一开始参加读经诗班的时候，考上实习，其实很多的诗班人是不会看谱，包括我在内，我高中学过，可是我毕业多年我就忘了谱谱怎么。
对，
但是就是那时候贝比老师在有帮我们练一下练习吧，贝比
练习
就是
你是说参加诗班你变成会看谱这个意思？
嗯，复习啊，所以一开始不是很久前，我讲，你经常讲十年前，不是现在，现在大，不是只有这样的程度而已。
等一下会讲到诗班的属灵生命跟诗班的音乐训练，这个层面哈。啊，属灵生命，第一个是对献祭者的要求，第二个是为对祭物的要求。第一个是对献祭者的要求。我刚讲到一半说大家不敢参加诗班，我今天讲是一个理想状况，那理想就是我们朝这个理想走，那一定不可能这么理想的啦，那但是我们朝这个目标走。好，需要自洁，分别为圣。诗班跟外面的合唱团是一点都不一样的，他在圣经里面是要被拣选的利未人，而利未人献祭之前是要先自洁的。先知的角色就是为了了解神的心意嘛，你要平常要培养好的灵性，那对于罪要相当的敏锐，我们会犯罪，但是对于罪要敏锐。还有一个，诗班都用嘴巴在唱歌，对不对？你这张嘴啊，是送葬的舌头，不能出甜水又吃出苦水，而且所以对嘴对口这件事情，诗班员更要警醒。我在讲的时候，我就觉得我常常讲错很多话，然后想要讲一些不该讲的话，那时候还好上帝给我们一条路，就是认罪。对，好，所以我说对罪要敏锐就是这样子。而且自洁这件事情不是到礼拜天才自洁，平常就要操练那个敬拜的生活。你如果要我讲上帝的标准，那是很可怕的事情，献祭献不好是会被烧死的。亚伦的两个儿子就是这样子。而且还有一点，在出埃及记三十章三十八节，他说上帝不是命令他的子民要做香吗？只是有一个人他做香是为了自己闻香味，然后就被致死了。所以如果从献祭角度讲，我是觉得真的我都不敢了，但是还好耶稣是我们大祭司，那还好我们也是会犯错，但是你马上对罪的敏锐度，献诗的表情那个是生命的流露，是装不出来的，装不出来的。而且诗班的领袖就是指挥诗班长，这个要求更需要我们更要警醒。 我们在教会里面很难找到一个音乐好灵性又好，所以有时候会找音乐，然后音乐好，然后灵性不好的；有时候是灵性好，然后音乐不好。所以真的这样的人，比找一个主任牧师还难找。啊，没关系，我们继续努力。第二个我要讲那个祭品这件事情，在我列的撒母耳记下24:24，大家回去看。大卫献祭，他不想白白，不想献那个白白得来的祭物。他说，他对那个亚劳拿说，他要付代价，他要付钱。所以诗班所以能代表会众，应该是把恩赐，他应该是恩赐比较会众，比会众好。但神可能真的给你一副好嗓子，可是基本上你是要把你上帝给你的嗓子。声音怎样做一个好管家，努力下功夫。我在吃饭这么久，30-40年，我亲眼看到有一些不怎么样的，过了1-2年进步好多，有的声音很棒的哦，10年都没有进步。真的，我敢这样讲是因为我太多这样的经验。那我自己本来是一个凹头，我自己一到20几岁都认为我是凹头。然后我去学声乐以后，那个老师跟我说，其实你是还没有开发上面，你上面是可以开发的。我如果还有时间，我真的他开发我2-3年以后，我声音进步很多，就是高音也可以唱上去。那老师我到现在记得，他是免费教我，他没有想到他免费教我之后帮助我示范。那时候20几岁的时候，我也没钱啊，但是他说你要带师班啊，那个是一个很好的老师哦，他就愿意教我，然后让我扩张我的音域。那从那个时候我就没有再扩张了。我也觉得，就是说，但是也就是说我努力还是有成果的。好，那线上最好这件事情是音乐线上最好。心态应该先让最好。我为什么讲心态？因为教会里面现在太多强调说，哎呀，有心就好了啦。真正有心的人会努力做到最好，付上代价，是对神的尊重。你看那个旧约那个祭物的处理，五脏六肺交代很清楚了，上帝说怎么样处理，怎么处理。那我诗班经过了6-7次的练习，以亚萨诗班来讲，他经过了6-7次练习，加起来2-3小时以上，然后主日崇拜就限2-3分钟，实在不符合经济效益。但神不是这样看，神唱的美，你就可以彰显上帝的荣美。还有一点，有人说哦，那献祭哦，就是献诗的时候献祭。其实我不只看献祭，看献诗，练诗也在献祭。其实我更看重练诗。有人不能献就不来练，其实这观念是不对的。然后你练了，觉得不想献，这也不对。练而不献，献而不练。都是偏差看待献祭这件事情。其实如果说到付代价哈，外面合唱团对音乐的要求更加严格，你知道吗？你如果去参加外面合唱团，反而教会强调爱心就好，就不要求。对我来说啦，如果我知道什么是好的合唱，那我怕为了我怕破坏彼此的关系。那我就不要求的水准，这个对我说不过去啊。就好像是说我知道什么是好货，但是顾客不是货，那就卖他次货。我的心比较是觉得说，那所以其实也蛮得罪了一些人，但是我知道别人也有他的不同的难处。 但是我是我在这边教口就讲我自己嘛，对不对？好，那当然了，另外一方面我也要知道值班员是否已经尽力了。有些人他尽力听音档练习了啊，但是他还做不到我的要求啊，那个我就看就不知道他平常怎么练了，对不对？那只有上帝知道嘛，所以我要灵要很敏锐啊，哦，很敏锐。那要知道说我现在付上代价长进啊，那这个单元也是，也有可能他付上代价，那有些是我看不出来的，那只有上帝知道啊。那我就要求我自己，我如果指挥一二十年还是没有长进的话，那就不行。所以我会常常去听音乐会，礼拜六也听，礼拜六恢复我的那个被模糊的音，那个听觉，啊，那接触好的合唱，让自己进步哈，啊。所以我们也在诗班里面有推，如果你这一年去看，你去听一场音乐会，诗班帮你付钱，付票价，我们多年来都这样子啦，啊，就是听好的音乐，你开才可以。你可以洗掉那个耳垢，你知道吗？真的哎，我们好多周间都一直在沾一些耳垢哎。啊，其实我也有感受到说，如果我跟神的关系好的话，音乐处理也会有新的感受，啊，新的灵感啊。好，我们现在看一下诗班的音乐训练哦，大概就这三层啦，啊。这个是比较实际的视谱的训练，还有声乐的训练，还有和声的训练。视谱呢，视谱是一个长期的累积，没有办法一下下的。你要问我，因为我带雅萨诗班，所以我就举雅萨的例子。雅萨诗班进来是不会看谱是没关系的。那但是你当我讲你不会看谱没关系的，我要付多少代价，知道吗？我要能容忍。但是我跟这个不会看谱，他声音如果还不错，啊，声乐训练等一下会讲。以看谱来讲，他声音如果还不错，还可以，他就那个，他不会看谱没关系。但是我跟他讲一句，我负责把你一年之内教会看谱，但是请你这一年都不要请假，这样我才可以教嘛，啊，我也要付上代价，啊，那。也没那么简单啦，啊，还牵涉到很多别的。但是视谱是可以教的，声音比较不能教，比较啦，但是还是可以的。好，声音有一半是天生的啦。所以如果进来你不会唱，我就说你先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唱。不知道哆来咪在那里没关系，你把那个拉那高高低低线谱唱好以后，你就有高低的概念哈，哦。那一两年以后，你认真出席就可以上手。很多诗班员认真的话就可以，真的是可以。啊，哦，我们当中有一些见证哈，哦，就是。那我讲完会让大家问问题，我看大家一点问题。好，声乐的派别很多。而且你如果是一个独唱家，你不一定是合唱很好的人，合唱要求的是声音有可以调整。有些独唱家有一些自己的看法说反而不容易调整，可以被调了，啊，他知道音色怎么改变去复和旁边的啊，去跟堂旁边的和啊，然后是指挥要求什么音色能够，嗯，那声乐的技巧不外乎四个嘛，大家如果去学声乐，很基本的就是什么，很基本就是呼吸嘛，用气嘛，然后叫声带嘛，声带的张合嘛，哦，发声法嘛，哦，还有就共鸣嘛，共鸣怎么产生嘛，哦，然后还有就咬字嘛，就这四个哦，在声乐上的要求大概就这四个，所以我们教会会开一些声乐训练班，然后要求鼓励大家参加，就是这个在声乐上面能够 带领大家，能够帮助大家，这是很多教会没有做到的哦。我们有，实在是很棒。和声呢？和声，合唱哈、哦，不是个人的训侍奉，是集体的侍奉。一个人再有本事，也不能唱两个声部，对不对？好，那和声就要更难了。不是每个指挥耳朵可以听出这样子的，那我们都在学习怎么让它均衡，怎么让它协和。均衡呢，包括那个音量跟音色的均衡，那协和包括音准啊，音准啊。如果你对合唱有兴趣，有一本叫合唱学的啊，就马格顺写的那本很棒啊，马格顺写的合唱学，那个很专业的。如果一般我是突然想说有心的人在看、嗯、这个合唱需要默契，需要默契。那如果你今天又缺席，下次又缺席，你再会唱歌，你跟大家的默契，除非你很会调你的声音、哦、不然你下次可能就算你自己唱得好，你不能知道整体。这个就是为什么诗班要有一些出席的要求。好，关于声乐训练，我把组织讲完再让大家挑问题哈。诗班的人数啊，一般跟教会比例，如果可以的话，就一比差不多一比八或是一比十二啊。这个教会有八的话，有八个人就一个诗班啊，800个人就110，或是这个太要求了，有时候是一比十二啊。那 SATV 的比例呢？我你先7656。S 是七 ，A 是六 ，T 是五 ，V 是六。如果这样是最理想的，啊，七六五六指的不是人数，指的是音量。有的人一个人声音可以抵好多人。一个诗班如果组织可大可小，啊、规则我就。所以我今天来不及讲了，放在你们讲义的背面，你们看到吗？这一张是进到诗班我给的一份资料，这张，所以你们回去可以看，补充我所讲的哈、哦。那这个是好，我。管理跟尾声、哦、我想大家都不是负责人，我就不在这里特别讲了哈。诗班，总之诗班不是天才的集中地，但是也不是说你有兴趣就可以参加，要有正确的内在动机，然后再加上外在动力。好，内在动机是什么？你参加诗班内在的动机是什么？神啊，你给我这个恩赐，我要献回去。就这样，很简单，你不要想太复杂。你给我声音还不错，哎，我也可以去做探访，我也可以去教主日学。那如果我声音真的很不错，那你是不是就是一个很好的？人家不好的都跑到失败了，是不是？你的内在动机是你要把恩赐回奉回去。那你外在动力就是说，可能你想来失班受一些音乐训练，啊，那可能你想教个。男朋友，不是，我随便乱讲，因为年轻年诗班就有这种状况啊。总之，你那个内在你有正确的观念以后，你的生活才会有优先次序啦。啊，你也才不会随便请假啦，也才不会谱子没有好好管好啦，你的袍也没有好好管好啊。那。尾声这件事情，我要说，没有任何一个服事比诗班要求更多。如果那个诗班指挥跟班长努力执行的话，没有一个，这是理想哦，但是不一定每个人理想。我要讲的是说，在诗班，如果你的很忠心的话，你几乎可以被委任做更大的事情。怎么讲呢？第一个，你坐在诗班里面，你被要求。一个多小时要挺着胸，挺着胸，然后唱歌挺着背，然后用气，你是不是不能懒惰、啊？好，第二个，你会可以被训练到专注，也就是说， 专注这件事情是音乐的特性，它很快就溜走。音乐是时间的艺术，它很快就溜走。然后我指挥说，哎，刚才那边大家唱怎么样？你不专注，你就不想，哎，刚才什么啊？我怎么不知道？因为你没有专注嘛。第三个，你可以被训练到中心，中心就是你把自己本分唱好，这就是中心。第四个，你可以被训练到合作，你跟别的声部要协调，是不是要合作？你不能坚持说我要这样唱。第五个，你要帮，你可以训练到帮助人，因为你要支持那个唱不稳的人。你要今天要，我明明 S 都唱好了，那等那个 Bass 唱得很不好，哦，还要等他那么久，那就要服从指挥，忍耐，你也学到忍耐，对不对？好，然后你学到谦卑，不坚持自己对乐曲的领悟。你学到服从指挥，太多了。当你在诗班里如果认真的话，你真的可以被上帝训练到去委任做更大的事情。所以我说诗班是培养人才的重地。如果你觉得上帝给你不错的声音，有正确的认识，你就勇敢的加入诗班啊。那至于标准在哪里，不在你自己怎么评论标准，在那个指挥。他说可以就可以，他不是你自己说，哎呦不好，我不能。你看每个指挥标准不一样。好了，我讲完了。你们看有没有？